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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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说车。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之前咱们说过一期关于车险的话题啊，但是后面还发现说的太少，大家的问题确实比较丰富。之前群里边还有一个车主说他的车被蹭了，当然是不知道的情况下停在停车场被人蹭的，而且也没有找到肇事车辆，这样怎么理赔呢？其实从他这种情况上来看的话，没有找到肇事车辆，如果他没有上三者逃逸险的话，其实是有 30% 是免赔的。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报案才能免除这一部分损失呢？当时在群里面老王说了一句，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理赔的形式，所以老王就不在这儿多说了。那正常情况下什么算肇事逃逸呢？其实有这么两种情况，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双方当事人已经停车了，但是对方借机逃跑了，这个属于肇事逃逸。另外的话就是对方根本没有停车直接逃逸的，这两种都属于肇事逃逸。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保证我们的正常权益呢？就是第一时间你要通知警方肇事车辆逃逸的方向、车辆的型号、类型，如果能看清的话告诉他这个车牌号以及受损的部位、车身的颜色，另外要保护好现场，该拍照的拍照。像有这种逃逸情节的话，责任应该怎么归属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法来看，如果第三方有明显过错的话，肇事方根据实际情况来承担部分责任。但如果是广东省的条例的话，那就是肇事方全责。所以这儿又引出一个问题啊，我记得是也是微信上的朋友嘛，在问说他看整个全国的这个道路交通法，我忘了具体是说什么事儿了，是有一条是怎么规定的，但是在他们当地是另外一个规定，这个是不是违反了整个国家大法的一个原则？其实这不是的，因为各地的这种他会颁布一些实施的细则，也就是说在各地的这种交通的道路法则可能会跟某一些地区不一样的这种情况。老王常去的深圳就很明显感觉深圳当地的这些道路的法则比较严格，比如说压实线呀，或者是违章停车的罚款的力度呀，就远远要超过北京。所以每个人开车的时候最好是熟悉一下你当地的这个交通法则。但因为大家都购买了交强险嘛，其实无论对方是否逃逸啊，都可以先走交强险进行赔偿。当然前提是你的受损的状况是在这个交强险可以覆盖的范围内。当然你车停着被刮了被蹭了，你又找不到肇事者，如果你上了车损险跟不计免赔，保险公司也是只能赔付你 70%，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嘛，三者逃逸险你不上的话，其实我估计很多人都不会上这个险种啊，没上的话 30% 是没有办法理赔的。还有如果你连不计免赔也没上，这种情况下的话，保险公司一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只能再赔你 70% 的 85%。那正常你出险后咱们应该是怎么去报案呢？其实出险后首先你要做的事啊，就是及时向各自的这个承保公司还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报案，告知保险公司损坏车辆所在的地点，以便对这个车辆进行实时的这个勘查定损。一方面啊，让保险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投保人出了交通事故，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保险公司来咨询如何进行处理，包括保护现场。保险公司的人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向对方索要相关的这个事故证明等等。另外交警出警的情况下的话，你还要出示你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现场交警会填写这个交通事故确认书。当然交警会根据双方或者是多方的陈述对这个事故进行勘查后做出相关的责任划分。如果没有争议的话，填写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车主需要签字确认。然后你的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如果到现场的话，你同样也需要给他这些证件，包括你的这个保单。 理赔员会在现场完成一个初步的定损工作，然后也会填写一个机动车辆保险出险索赔通知书，也需要双方的这个签字确认。事故确认完毕之后呀，各方车辆也应该立刻到你的这个车险理赔服务点，然后去进行相关的定损，然后填写这个机动车保险事故车辆损坏项目确认单。如果没有争议啊，双方也是签字，然后理赔员开具任务委托单，确定维修项目跟维修时间。如果是在保险公司推荐的修理厂啊，修理事故车，修完后你可以将索赔的材料交给修理厂，并且向修理厂出具一份向保险公司代为索赔的委托书，然后支付自己应该支付的那部分修车费用，比如保险公司免赔的那部分，然后就可以直接提车了。如果你是自己选择的修理厂去修理，那么修完车之后，你要先向这个修理厂支付修理费用，然后拿着所有的这些索赔材料啊，到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再进行去索赔，也就是报销。当然啊，在实际的处理中啊，定损跟修理可能是这样的，通过事故严重程度，你要考虑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快速处理。当然这是在跟对方协商之后的情况。如果你们都不需要交警介入，问题不大，那可以进行快速处理。一般在你购买车险的时候，都会给你几张这个快速处理单。当然就算你把交警叫来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交通违章的行为啊，一般交警叔叔也会建议你们快速处理的，交警也会带着这个快速处理单的。如果是快速处理的话，那你们就协商好什么时候去定损，什么时候去修车就好了。我是建议一般小的剐蹭责任很分明的情况下，这样处理是最省事儿的。当然是一定建议你当天就去定损，就去修车就好了。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不能超过24个小时。如果你已经选择了进行快速处理，那你们可以一起先到一方的这个 4S 店，也就是责任方的 4S 店，因为 4S 店都有合作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给你做定损，然后告诉你该怎么怎么修，这样是其实是最省事儿的。对于非责任一方的修车费用，可以选择自己先垫付，或者是由责任方去帮你需要交钱的时候帮你去交钱，然后带走相关的这个维修证明就好，相关的发票。比如说真正你去拿到这些资料，你有自费的这部分，拿了相关手续要去报销呢，你需要什么东西呢？那你需要你本身车的保险单跟复印件，交强险的保单复印件也要带着，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出险索赔的这个通知书，包括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复印件，还有索赔的这些收据，起修的这个发票的原件，交警出面的还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保险公司要求你哪个部件，比如说轮毂，我要保险公司要回收的，那你可能还要把你的轮毂给他带过去，或者是保险公司有定期到你相关的这些 4S 店也好，维修点也好，去收这些零部件，他会签订一个部件已回收的一个一个盖章的文件，这些都是理赔师需要带的一个材料。当然你正常办理这些手续的时候，你的维修站、你的 4S 店、你的维修点或者是你保险的相关的服务人员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另外对于北京这种限号城市来说呀，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北京上牌照需要摇号吗？但你又摇不上，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是办理了外地的牌照，然后把车开到北京来用，也就是说你的车主要是在北京来使用。这种情况下，你就最好还是选择在北京给你的车上保险，因为这样如果遇到事故，办理理赔会相对于比较方便一点。但有些保险公司对于异地车辆投保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最好你先了解清楚各家保险公司的一些条款细节，然后再去选择到底在哪儿去投保。如果你自己是身处外地，人生地不熟，很多人出了交通事故可能会首先去选择私了。老王也不是不赞成这种私了的解决方法，但私了的优势在于简单省事儿嘛，但前提一定是这种小刮小蹭没有第三方受伤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并且可以预估车辆损失的情况，你再去进行私了。 如果是大事故或者是造成这个车损坏比较严重，甚至有人员的伤亡，这种情况下非专业的人士很难去预估它真正的损失，会对你日后的维修啊造成很多的不便。另外一方面是很多很繁琐的这种后续的隐患啊，可能是私了根本就不能彻底解决的。因此根据事故严重性，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私了的这种做法。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咱们不具备判断损失和预估后续隐患的这种能力啊，这样看来花些时间跟精力走正规的保险流程，我觉得才是最有保障的。那么外地出险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来处理呢？当然我说的这个都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些操作啊。第一个就是拍照，保留现场的证据。其实跟本地出险也一样啊，外地出险也要第一的时间用相机或者手机尽可能全的留下事故现场的照片或者是影像资料作为证据。比如说车辆的行车方向、道路方向、碰撞点、马路上留下的这些刹车印儿，以及道路标识、驾驶员特征等等，尽可能全的所有资料。当然了，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记录资料更好，这是一个很动态的描述事故的一个记录的情况。当然正常你拍照取证之后呀，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说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一些事故的细节，以便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对车辆及现场情况进行判断。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三方事故，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责任的事故，那你不要轻易破坏现场，并且及时的通知交警。当然如果出现人员伤亡，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如果小剐蹭，那你或者已经明确责任方，那就把车先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别影响到正常的行驶车辆。但注意以下几种情况是不给理赔的。总的来说，就是除了要离开前拿到这些全面的资料以外，外地出险跟本地出险的处理流程差别不大，但是有几点可能会造成不给你理赔的情况，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种情况就是私了的肯定不赔，因为你选择的私了对于事故的原因、责任、损失等重要信息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判断了，所以这一部分损失也就没有办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第二个就是破坏了现场的不赔，其实这种情况跟私了有些类似啊，也就是没有办法明确的判断事故的责任方了嘛。当然我们说的破坏现场是你没有留下这个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呀，也就是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对事故责任方或者是原因进行判断认定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赔偿。还有就是异地出险，这种出险后再次行驶造成的损失，出险后驾驶员啊应该采取合理而且必要的措施呀，不扩大车辆的损失。比如说你在出险后继续行驶，行驶途中造成的二次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你的。比如说你第一次跟人家撞了一下，车轮毂发现有些问题，但是你不管不顾还继续往前开，结果车轮又掉了，引起这个车造成更大的事故，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你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定损之前自己擅自去修车的不赔。有人问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有的，有一些朋友在出险报案之后啊，都想尽快的把这个车修好，这样才能继续往前走嘛，因为他在外地嘛。但这种情况下你报案后又擅自修车的，即使你留了很全面的材料资料啊，拍照也好，这样都会导致保险公司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进行对损失的判断的，所以也就会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在外地相对比较容易处理的就是这个单方的事故，对于单方事故来说，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的或者是物品损失的这种事故呀，处理方法就比较简单。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不要挪动你的车，一定保护好现场，同时观察一下这个车辆损失情况，看看车辆还能不能继续正常行驶，外观零件什么的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有没有漏油漏液的情况，悬挂有没有变形的情况，然后就给你的保险公司打电话就行了。报案的时候要说清楚自己车辆的损失情况， 注意一定要询问一下保险公司是不是需要你去开具交通队的证明，或者是自己拍摄一些现场照片，并询问一下保险公司下一步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定损。如果保险公司在当地有这个分支机构，那么就比较简单，按照这个报案中心的要求去办理就行了。如果保险公司在当地没有分支机构，那可能还会出现几种情况，一个就是比较轻微的损伤，车主给自己的车现场情况拍照之后回车辆所在地，保险公司再根据这个照片来定损。然后比较严重的损伤呢，那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去派人到当地去给你处理了。还有一种情况比较普通的这种损伤，那么承保公司可能会让车主在当地寻找一下别的保险公司，其他的保险公司做一个协助勘查，代位勘查。当然如果是咱们说的最后这种情况呀，那你车主应该先问一下承保公司在出险地是否有合作的公司可以帮你进行这个勘查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个平安啊、太平洋啊等等这些保险公司能否帮你做这个代位勘查这件事儿。那如果这几家公司都不管的话，确实找不到可以帮你干这件事儿的公司，那你一定要再跟你的承保公司去联系，你告诉他情况，你就问他我这个到底怎么处理，一定要由他告诉你一个解决方式。并且就算你找第三方公司去帮你做这个勘查这件事儿，也是一定经过他的认可才可以。当然如果是双方的事故啊，或涉及到人物损伤的事故，那就需要先报警了。双方事故如果自己是全责啊，对方车辆没有损失，这个时候也应该让他等一下，等交警过来来处理。等后期间啊，问清楚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让对方给他的公司也打电话报案，并记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保单号、报案号、被保险人的姓名、车牌号等等。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应该对对方的这个行驶证、驾驶本还有车辆进行一些简单的拍照。注意一点，就是异地的这些涉及了人物损伤的，一定要按照保险公司的办法去处理，千万不要擅自私了，不然的话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对你进行赔付的。另外这点要再次重新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在异地双方的事故或者是涉及到人物损伤的事故，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一切都要听保险公司的安排。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保险公司让车主先进行必要的修复，到达能继续行驶的情况下，再开回你车辆所在地进行定损。这样的话，一定要找有资质的这种修理厂进行修复。当然，你也要留着当时的这个相应的这全套资料、相关的照片。修理完之后，你确认这个修理没有问题之后，再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回去做这相应的理赔。而且注意的是，你在外地的这些简单维修的话，也一定要拿到相关的发票，没有发票保险公司肯定什么都不会管的。总体来说啊，就是就算你在外地出险之后也别慌张，有必要的就一定要请交警来帮你做一个协助的判断处理，并要做到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来沟通怎么样去按照他们的流程，按照他们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完成相应的手续就好了。保险公司都是24小时有人值班的，也有电话录音，这个你可以放心。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啊，就是在外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保险单、车辆的各种手续、驾驶证、行驶本都要带着，这样在万一的情况下出现问题，才可以顺利的完成相关的定损理赔。所以说交通事故的话谁都可能遇得到，有一些事故也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有时看到路边一些很小的剐蹭，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两个人就吵得难解难分，甚至大打出手，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正好前两天有一次，老王在北京的六环路准备出六环的时候，前面堵车了，真是堵了很久，堵了快一个小时，在我前方右侧的一个车辆准备打左转向灯要并到六环主路上去，他考虑前面没有堵车到下一口再出去，这样呢他就下来人对我前方这人说，哎，你帮忙倒一下车，我拐出去。 前面的人也很好说话，然后就倒车。倒车的过程中，可能他是一个新手啊，离老王的车越来越近，我赶紧摁喇叭，结果他还是没停下来，倒车的时候撞到了我的车上。哎，我的车也有行车记录仪，这种情况我当然不怕了。我下去看了一下，发现我的车还比较结实，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损伤。拿手机，当时是晚上嘛，拿手机开开闪光灯，仔细看了一下，也确认没有任何事儿。这时候正好我们要走的这个出六环的道路已经通车了，大家都可以走了。如果我们不挪车的话，可能后边又挡了很多车呀。看看也都没事，我说算了吧，那走吧，毕竟没有什么损失嘛。老王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其实这充分说明了老王是一个好人啊。因为这种情况下，你在六环主路上倒车，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的是扣12分进学习班的事儿啊。老王要黑你500块钱，你说不给我500块钱，你就12分，你自己看着办。行车记录仪我也有，什么我都有。我相信 99% 的人都会掏这500块钱的，但其实没必要啊。大家出来的话，行车都是为了一个安全嘛，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但是老王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啊，在主路上千万不要去倒车，更不能逆向行驶。就算旁边有人说，哎，你拜托倒一下，我要出去。这种情况你告诉他，我这是严重违章的行为，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这件事儿。另外还有啊，车祸理赔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不要你随意的去包揽事故的责任。有些车主认为自己有保险公司管，所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其实实际上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承担的责任轻重制定了不同的赔付比例，有的时候你虽然大包大揽，但不一定能全赔你。还有的话就是不要你自行的去答应对方任何的赔偿金额，如果不经过保险公司的允许，你自己去答应第三者相关的这些赔偿金额，这种承诺保险公司是有权推翻重来的。如果重新核定的价格跟你跟第三者的要求赔偿的金额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肯定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还有就是千万不能没有报案没有定损呢，自己就去先修理，修理完之后拿着发票我再去报案再去定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保险公司在没有看到你真正的车辆的损失的时候是不会给你做定损的。还有一些车主啊，为了方便，就是发生事故之后他不跟保险公司直接联系，而是将车委托给一些比较熟悉的修理厂，但其实这种行为风险也比较大。你走一些正规的 4S 店可能还好一些，他有专门的理赔员，有保险公司在这儿工作的理赔员，但是如果你直接交给修理厂的话，有些修理厂呀会干一些歪门邪道的事儿，为了达到这个赔付目的啊，他可能拿你的车去撞一下去蹭一下，造成更大的事故，这样他也能多挣到钱。但对于你来说呢，那你的车可能损失的更大了，需要修的东西更多了，那对车肯定不好呀。另外一方面呢，那你理赔的金额更大了，你在保险公司留的这种理赔记录的金额也更大了，对于你未来的投保参保可能也会有影响。另外还有啊，即使你投保了不计免赔险，车主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全额的理赔。保险公司为了防范一些问题啊，他会对一些特定的事故出一些单独的免赔率，这些免赔率不属于不计免赔范围，比如说多次出险的、超范围行驶跟理赔证件不全的，保险公司一般会加扣一些免赔率。不计免赔险它是附加险，主要针对车辆损失和第三者的责任险这些主险，包括对于自燃险呀、玻璃单独破损险呀这些附加险，不计免赔是起不了作用的。
欢迎添加老王微信交流，微信号码34808922 34808922，一起互动，一起说车。